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，我们今天来看参孙，看他的致命吸引力。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到九节，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：“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”他父母说：“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合适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”参孙对他们说：“愿你给我们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”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竟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狮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，就喜悦她。过了些日子，再下去要娶那女子，转向道旁要看死尸，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，就用手取蜜，且吃且走，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，他们也吃了，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。十六章一到九节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扇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顶的山顶上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非利士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：“求你宽宏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。”大利拉对参孙说：“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？”参孙回答说：“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”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，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，妇人说：“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哪里来的？”参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惊火的麻线一般，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。四世纪其实就像隧道，里面有一个一个的灯，就是四世。最后的四世就是刚刚所读的参孙。参孙的传是从13章到16章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对他爸爸妈妈呼召说：“你要生一个儿子，叫参孙。”这个参孙一上了四世纪的舞台，就杀死了一个狮子。他却有力拔山兮力盖世，但是呢，他呢在色情上却是一个困难。他碰到3个女子，都一个一个让他蛮要命的。到一个地步，非利士人被参孙找毛了，因此呢不能抓参孙，就逼犹太人。犹太人只好去逼参孙，3000的人去捉拿参孙，但参孙仍然解决他的困境，甚至碰到第二个女子在加萨的妓女，他也被围困。他就在围困之后，可以轻轻松松扛走加萨的城门。第三个女生就是大利拉，死在女人的怀里，死在色情关，最大的事实死得最惨，眼睛被刺，瞎子，成为无力英雄，最后呢，死在外邦的庙里面当中。这个事实太传奇了，却死得最惨。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所有的吸引力是致命的。有一个屠夫到城里面买肉，扛回家的路上，发觉后面有一只野狼跟来。 他想这么晚上很担心会有安全吗？就把肉连钩挂在树上，就一下来，空男子告诉野狼说：“走了，空的啦。”他就赶快跑回家。清晨太阳还没起来，鸟还没有叫，他赶快穿个衣服，准备到那个树下把肉带回村里面来卖。一到了树下，抬头一看，肉不见了，野狼勾在上面，参孙上钩了。参孙就不懂得所有的吸引力是致命的，他呢一上了世事的舞台是火辣辣的。上帝对他启示的时候呢，就看到火焰从坛上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在坛上火焰当中上升，他呢热情如火，三次到处留情，他呢经历到30个非利士人要挟他所娶的妻子，他就用火来烧狐狸的尾巴，放火烧的非利士人的和田，结果呢非利士人也反以颜色，立即放火烧的那个女生跟他的父亲，结果呢参孙更火，他杀了非利士人，因此全身都是火辣辣的，甚至呢什么样的绳子绑他，那个绑他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马一样通通会脱落，却死在女人的手中。从这个参孙身上，我们学习到你留心吸引力呢不容易避免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背景越好越容易上钩。参孙没有上舞台的时候呢，上帝特别对他爸爸妈妈启示，这个前面的事实不管是厄陀涅不管是底波拉都没有这么特别的，只有他上帝对他爸爸妈妈说话，而且呢借着爸爸妈妈宣告说呢，这个儿子可以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而且只有参孙自己在旧约当中清楚成为拿细耳人的例证。可是背景越好的人就从他身上发觉越容易上钩，他背景甚至好到一个地步，他两次求上帝帮助他，上帝都帮助他。所以留心，背景越好越容易上钩。第二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我没有说错，中国人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你读参孙就清楚发觉他前面很成功。14、15章他可以用他的手撕裂狮子，他可以让两只手在雅斯基伦杀了30个人，他可以烧了非利士人的禾架，他可以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，他可以轻轻松松把加萨的城门扛起来扛着走，这样大能力大事师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太成功了。但他断断没有想到他失败就是他最后的一章，16章。14、15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你后面不会失败。当大力拉第3个妓女上来勾上他，他上了钩，眼睛被挖掉，成为无力的英雄。所有的吸引力起的往往是致命的，你背景越好你越成功，就要留心你的下半场。这个大力士参孙是4师隧道当中死得最惨的，是最后的4师看起来最灿烂，其实是最悲惨，是因为背景很好，是因为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第三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让参孙上钩的不是非利士人，不是其他外邦人，完全是女色。他14章一上来就找到亭南的女子，就希望要她。其实他喜欢以后就回去告诉他爸爸妈妈。14章根本没有任何婚约的，匆匆回家，无理的要爸爸妈妈把那个女子娶回来。父母亲是心不甘情不愿陪他到亭拿去商讨婚事，路上呢他就顺便的撕裂了一只狮子，呈现出这个参孙鲁莽冲动的个性。这样的男生很容易在色情上上钩的， 因为这个亭拿女子非是人屡次要抓他，甚至逼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去抓参孙，以色列人3000个人去抓参孙，但参孙没有学到功课。到了16章，在加萨又碰到一个妓女，又被围困，他又没有学到功课，最后让他要命的就是这个大力啦。他前面的困难、捆锁、围绕、包围，通通没有让他要命，也因此他就觉得呢，没有人可以杀死我，因此他就继续玩火。他总觉得没有人可以胜过我。前面的士师呢，都在以色列人境内，只有参孙，你会发觉14章他在亭拿女子，16章他在加萨外邦人当中，16章第三个妓女就是大力拉，是梭列谷，是非利士人的。参孙不像其他士师，通通在外邦人当中厮混，他爱的是色情，靠的是自己的力量，觉得不会被捆锁，因此呢就容易上钩。包括耶弗他前后面的几个士师们都是死在色情关，所以你觉得我应当不会跌倒的人，你就要小心，因为呢会跌倒，不管你灵性多好，不管你恩赐多，不管你力道多强，参孙力道那么强，大卫这么有好的灵性写诗篇，所罗门王那么聪明，他一把刀就知道两个妈妈谁杀了孩子，这么聪明的人，这么有智慧的人，都仍然会上色情关。告子讲的对，食色性也，男人特别小心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那这是参孙上钩的第三个原因。第四个原因，小罪累积成大罪。当大力拉拿了钱，其实四世纪里面大概最有钱的会是大力拉。男人记得，男人有钱会变坏，女人变坏会有钱。大力拉5个非利士酋长要给他各1100色克勒，所以呢他可以为了钱来卖身体，希望套参孙说什么原因，你为什么那么有力道。参孙第一个说拿7条未干的青绳子，没有想到呢妇人绑他，他醒过来一伸展，那些绳子就像火一般通通被烧掉。第二次又来套他，结果呢大力拉绑他用的是新绳子，参孙一起来伸展，他背上的绳挣断了，像挣断一条线一样。第三个捆锁呢就是7条法流，参孙也一样被绑了之后轻轻松松起来，一伸展像火线一样被烧掉。他太成功了，他因此就越陷越深，他认为呢无所谓，就开始犯小罪，就累积成大罪。参孙就是因为1次2次3次大力拉没有套到他，大力拉为了5500色克勒，16章15节他就对参孙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3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让参孙心里烦闷要死，就把心中的秘密讲出来，参孙就被锁住了，眼睛被拔掉了。神的儿女留心，你的小罪是裂缝，就像水坝会裂开，从最小的当中被圣灵感动，就开始要补好它，修好它，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刷它，免得像参孙一样最后小罪累积成大罪。参孙会上钩并不是他力气小，大水坝怕的还不是地震，而是小裂缝，大人物怕的是小裂缝。你要被上帝一用，就留心你的小裂缝，特别如果你是背景很好的，很有钱的，是有地位的，又很成功的，又是很帅的，你就留心你在小罪上会累积成大罪，免得像参孙上网了，上钩了。第五， 轻忽主道者必会上钩。十三章第三节，上帝对他爸爸妈妈显现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三个诫命，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能喝，不洁净的东西不能碰，不能吃，不能剃头发。这三个诫命呢，参孙都犯了。第一个诫命呢，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。想想参孙躺在大力拉的腿上绑他的时候，没有醒过来，八成喝醉酒得罪神的话。第二个呢，碰了不洁净的东西吗？有，就是史诗里面的蜂蜜，违背了拿细耳的人第二个诫命。第三个诫命最要命，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完全违背上帝透过他爸爸妈妈拿细耳的命令，因此得罪上帝，上帝就离开。前面上帝还四次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现在你得罪上帝，光圣灵充满是不够的，你还遵守上帝的道。参孙一得罪上帝的道，因此眼睛被拔掉，死在最悲惨的悲剧当中。这不正是四世纪的写照吗？因为上了致命的吸引力的钩，任何人，你不管背景多好，你不管都有力道恩赐再多，一得罪上帝，求主帮助你能够在神的道当中被洁净，免得像参孙会太晚，趁今天回到上帝面前低头祷告，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当中要服侍上帝的背景好的、恩赐多的、外貌好的，都能够被洁净、被更新，有悔改的恩，遵守主的道，免得我们上了致命的吸引力的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